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呢，仍然是讲故事。那刘发呢，也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啊，也真是挺好呢，就刚好是9:30这个时候，那么是非常符合一个最健康的三五钟的时间，就是刚好听完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该睡觉了。那么所谓呢最健康的三五钟是个哪嘞？那么是结合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大学的一些研究啊，就发现呢早上7:00起床和晚上10:30前睡觉呢，这个是一个最健康的睡觉和起床的一个循环。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大概是12:00左右吃午饭比较好，然后最后有一个午休的时间，那么这个也可以保障我们心脏更加的健康。实际上啊，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实在是革命的本钱。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大内脏，就像人体的五大银行一样，都是我们的本钱所在。那么这个保障我们的五大银行可以健康的运作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口诀是这么说呢：走路不干，慢跑不肥，跪坐健脾，下蹲强肾，靠手养心。那么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做做这些动作，走走路，然后这个身体活动也好，那么为我们的生命呢也存下一点积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话节呢，正在讲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鲨鱼》，关于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傅南然他的故事。傅南然来我们云南宣教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李祖宗的同胞。之前讲到，在南然跟罗西结婚之后啊，投入沙中李祖然的工作，转眼啊又已经是8-9年了，他们也有了2个可爱的女儿。南然除了在沙中的工作啊，还要在全国各地奔走开会。南然也是在克钦地度过了他50岁的生日。他的太太和娃娃们在沙中跟其他宣教士一起生活，这沙里面的生活也给娃娃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不过啊，沙林的生活也是危险重重的。有一次下大雨，男人和他的同伴骑马经过一个洼地，差一点就被沼泽给吞噬了。还好李素同胞眼疾手快救起了男人。那么男人啊，跟其他同工他们的工作都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鲨鱼第9章的内容。
恶毒猎的心，阴间的故事，遭遭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 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听到亚志英和他的太太离了，发一万历史万新月圣经的那一天，真是个大日子啊！你要晓得，圣经发音的工作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亚志英夫妇在上面也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现在，他们要男人去路道帮忙修顶，然后呢，也要帮忙打字，再到缅甸呢照相置办。亚丽拉在信中提到男人说道：“男人跟我们在路道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天天跟他一起工作。希腊湾的圣经啊，我都全都看过了。”我们不只是得到男人在翻译上的帮助，他每天早晨晨祷时候的信息也让我们备受鼓舞。男人的工作量真是惊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下，他竟然始终表现得清新有力，不发脾气，对人体贴，真是个无懈可击的君子啊。男人的到来也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丰富了很多。他阅读广泛，谈吐风生，有时啊，他还会坐在那点弹奏我们的小风琴，然后呢，还会弹肖邦的波兰舞曲、贝多芬的珍宝，弹奏出各种各样柔美的音乐。有很多的丽族人啊，都争先恐后呢，要挤进来听。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男人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有良好的控制。他能够节制自己一切的生活，他不只是想要过一个清心寡欲的生活为基督受苦，他是真的能够找得可做，并不是一个苦行僧，而是能够细路呢遵照这些戒指，加上或顺利成长呢达到他那个理想的高度。他真是一个亲力亲为公信世界的人。举例来说，男人的信件实际有很多，我们看见啊，他经常彻夜不眠的在写回信，但是他也不会让写信这件事干扰他白天修订翻译的工作。每次收到信件之后呢，他都是把需要回复的信抓好收到一个收信人的名字信封里面，放在那点就是等待处理。男人也非常乐于跟不同的人相处，他要写信或者是夜读的时候呢，他就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而不只是一个人留在房间里面。无论他有多么忙碌，他总是不会忽略早晨的家庭敬拜。他常常跟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到九十点钟。先是亚先生与我和他，后来还有彼得森和考尔森也来参加。傅先生很愿意将他宝贵的信息讲给我们听，如同对多人传讲一样。我们真是享受了他的信息，因为我们已经是离开自己的语言侍奉了太久了。敬拜的时候也总是会唱圣诗。傅男人老是挑选那些比较长久的老歌，似乎是理所应当。他因为他的小风琴带我们一起来唱诗。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就是诗篇23篇。他还会学不说，好，我们一起来查3000年所写的圣诗吧。男人总是这样，充满热情，激励着大家。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在鲁道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了1000人。早年他们曾受严酷的迫害，但是教会呢已经成熟的扩展开去了。男人喜欢做翻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写信给他的母亲说，这工作实在有趣，我是多么喜欢翻译圣经或教导圣经啊，这两者都是在浇灌到我的心里。他们有一位帮助翻译的黎族人同伴叫摩西，他通晓黎族人的发音和使用的成语。男人有很丰富的希腊文知识，亚志英夫妇呢对翻译也很有经验。后来呢，彼得森和考尔森来了，有更多的专家的帮助。白天他们坐在山边的阳光下，时而观赏这山下壮阔的景色。黄昏时分，冷风吹过来，他们就把小桌子呢挪到屋子里面炉火的旁边。就在这个星期以后，罗西也带着娃娃们来了，全家人和翻译人员也都搬到了巴蒂这个地方。顾恩夫妇呢曾经也住在那地，不过那时候啊他们正在休假，于是也没接住男人。男人和罗西时常会去一个竹子打造的小教堂祷告，有时呢一刻就刻好几个小时。亚里拉自愿地帮他们看管小孩，他们要这段祷告的时间不是因为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他们时常为环绕的黎族的基督徒，这四事本身就是祷告蒙垂听的。他们觉察到，除了自己，在基督徒当中还需要更深的蒙福的工作。再引用一句卫斯理说过的话，就是一个人成义之后，可以选择善行或者是邪行的道路，追求圣洁的操练，或是流于基督徒的下游。男人要为这些信徒不断的祷告，使他们能够充满神的丰富蚂蚁的恩典。终于这本黎族文新约圣经的完成，就是一群工人多年来辛苦工作的果实。后来啊，这一本新约黎族文圣经甚至被翻译界称为复式高本，也就是复难人八本。男人在此事上投入的精力不及别人，但是他分享到最后产品出来的心法。最初的印刷费是马昭，也就是中国东北部的基督徒来支付呢，直到1968年才有完整的全本黎族文的圣经。然后当部落中的人有真正大量的这些圣经，那更是完好的事情了。不过黎族族之所以能在亚洲区成为带头的基督徒团体，主要也是归结于他们能够自己阅读和学习神的话，
由此看来啊，他们翻译圣经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那人晓得圣他自己的那一股风已经在中国其他的各个地方都吹起了，他也极切的盼望想要看到教会的复兴降临在云南。他说有了中国教会，就这样死水潺潺还依然存在，但存在呢也很勉强。男人曾经听过不少人谈起一个来自丹麦的女子，叫做阿娜·克里斯丁森，和她在中国人中是有良好的侍奉成绩呢。这位阿娜从前到过云南，现在男人要在中国教会呢也为她安排一些聚会。阿娜在1938年的时候春天来到云南，阿娜的信息明白了达，是关乎于信徒的罪呢，那些明显的罪、隐藏的罪、私心里面的罪。圣灵使用他的信息，他所传讲的地方全教会都甚惧怕。罗西号来回应，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全身炸到，好多年以后加起来，阿娜还是使人想起的时候都有一种恐惧感。露西在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从来不晓得教会中一些事情被揭开了，领导的人痛苦承认所犯的可怕的罪，好像是把盖子掀开了。许多基督徒也第一次体会到神是亲骂不得呢，神的同在宛如就在他们的眼前。我从没见过人会这样的惶恐惨白。神灵使我们注意力集中在为罪、为义、为审判的真理上，大家都要奉耶稣的命要他们的心得住洁净。你能想象到这洁净之后随之而来呢那喜乐和勇气吗？阿娜把这些信徒的罪这样直白地表达出来的效果之一，就是影响了那些扶懒扶弱的基督徒。这一群人啊，他们突然如释重负的确认他们确实是为善所生的。查理·彼得森当时也在现场，他也感慨地说道，很多信徒心灵与神之间建立新的关系，错误都被纠正了，罪承认了，许多人领受到了新生的确据。听阿纳克里斯丁三讲道的利索人也都大大的蒙福，比如说约伯的心被打动了，他在此之前确实已重生，但是真理还没完全的掌握住他。但在阿纳的分享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位约伯他回到巴地，在四月圣经的宴席召中鼓励老师们也要确信已经获得重生。神的赐福并非止于此地，也领导了预计圣经学校。那段时间啊，整个星期晚上的敬拜都集中传讲那个题目，并且还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把那题目带到实习传道的课堂上课。他们心中萦绕着那个题目，将蒙福的真理传遍了巴地。因为阿娜·克里斯丁森小姐 在毕业处的学道工作，李树人也感到蒙福。在宝沙之南有露天露产的孟郊地方，至少有30个李树人住在当地，他们都得到了帮助。查查接到那另外一位陆娇老师也有同样的经历。当他听到关于饮茶醉的这个信息时，他就找了一张大纸，将所犯的一切记得起来的罪都列举出来，然后他写了一句在下面这样说：这些罪我都写出来，但我全部都向耶稣承认了，他赦免了我的罪，洗清了我的心，我深知我已得重生。经由阿娜所参与的这些聚会，南部的大多数离俗区域都得到了造就。6个多月之后，李素然还谈到克里斯汀三小姐和他们在他那点主领的聚会中所受到的福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阿娜、南然还有洛西带着他们的小娃娃，其中一个已经在野台上学，所以他们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小的女儿。他们这样过促招动，或是骑骡子，或是坐轿子，晚上呢甚至是在路边的小草垫堆里面过夜。类似的情景已经是不那么新鲜了。罗西记得心里下的下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下个地方是有一些特殊的问题，这点的人可以说是心里面比较感应，很难感动。但是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听到阿娜的信息，就在这个心安的地方也产生了跟其他地方同样的震撼。凡阿娜所到的地方，人嘴的这种灵性的情节也随之而来了。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善恶语》这本书第9章的内容。说到南然和罗西呢，继续在沙中工作，一组神经发炎的事情呢也有所进展，尤其是亚志英夫妇，他们有很大的贡献，南然呢也在其中帮了不少忙。不论是修订、出版、印刷，每一个步骤啊都有很多的辛苦在其中。李素文的圣经是一个他们服侍的丰收果实，更是对后来的李素人信主啊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作用。男人的工作还没结束，他也希望他所有负担的这个地区灵性能够更多的有情节，更多的被神所感动。所以他邀请了一位来自达摩的女传道阿娜来分享信息。 阿娜的信息疏导之处，都感动了很多的人，震撼心灵。他发到的地方，大家认罪悔改，新的生命又迎来了再一次的更新。好了，那么下回冉冉会继续讲《鲨鱼》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留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刘芳。我们之前在节目开头讲了要注重生命的本钱，那就是规律的作息，然后多多的锻炼我们的身体。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就正是你要准备入眠的时候了。愿我们的节目可以给你一个安静的晚上，能够陪伴你入眠。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保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必不